第十一章，陷阱。卓越的世界基督教历史学家沃尔斯在一篇访谈中说，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几大世界宗教，无论其起源地何在，那地方至今仍是该宗教的中心。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的麦加，时至今日，中东仍是伊斯兰教的中心。佛教起源于远东，那里至今仍是佛教的中心。印度教同样如此，它始于印度，至今仍是印度的一种主要宗教。但是基督教例外，基督教的中心总是在移动，总是处在朝圣的路途上。基督教最初的中心是耶路撒冷，但是希腊化的外邦人及那些被认为未经教化的野蛮人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中心很快迁移到希腊化的地中海地区，转移到亚历山大、北非、罗马，并停留在那里数世纪之久。但在之后，另一群未经教化的野蛮人及北欧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凯尔特人接受了基督信仰，基督教中心很快再次转移到北欧，停留在那里有千年之久，但是近来再次挪移。20世纪基督教在欧洲渐渐衰落，在北美的增长速度勉强跟得上人口的增长幅度，但是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基督教则蓬勃发展，增长速度比人口增长快10倍以上。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基督教中心移向南半球，现在全球50%以上的基督徒居住在南半球。例如在这个世纪之交，美国大约有250万圣公会和其他安里甘宗信徒，但是如今仅仅在尼日利亚就有1700万安里甘宗信徒，在乌干达有800万。仅仅这两个国家安里甘宗信徒的总数就已经是美国安里甘宗信徒总数的10倍。在1900年，基督徒在非洲只占总人口的1%，如今基督徒几乎占非洲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可以预测，在接下来的50年到70年内，欧洲和北美将不再是基督教中心，基督教中心将会继续迁移，因为它总是迁移。在访谈中，有人问沃尔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迁移，如果其他宗教的中心一直不动，为什么基督教的中心时常迁移？沃尔斯回答说，我认为有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到，那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处有着某种易伤性和脆弱性，你可以说这是十字架的易伤性。福音的中心是十字架，十字架关乎放下权力、倾倒资源、致力服务。沃尔斯暗示说，当基督教长期处于有权势、有财富的位置，有关罪、恩典和十字架的激进信息就会被削弱甚至丧失，如此基督教就开始变质为一种让人舒舒服服、不痛不痒的宗教，一种让那些令人尊敬的人竭力行善的宗教。最终基督教在这些地区就会近乎休眠，于是基督教中心就会迁移到别处，坠入陷阱。沃尔斯断言，基督教中心总是远离权势和财富。马可福音记载的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缘由，耶稣又开始他的行程。那时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通过其他福音书的平行记载，我们获知这是一个年轻人，并且是个当官的，由此他又被称为年轻富有的官。马可继续道，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承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不可欺诈，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 这是一个试图在灵性上有所寻求的人，但是他不能完全接受耶稣的教导。当这个人离开时，请注意门徒们的反应。耶稣周围观看，对门徒说，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啊。门徒都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啊，要进神的国是多么困难。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是否注意到耶稣的一些教导更像水果硬糖？那些教导显然不像巧克力，入口即化，只是片刻的享受。但是硬糖就不同了，如果吃得太快，你可能马上就得去看牙医，或者需要人帮忙做海姆立克急救法。耶稣的不少教导就是那样，你需要不断琢磨，细细体味，如此你才能每深入一层就尝到更甘甜的滋味。耶稣在此所说的为人所熟知但很难解，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句话当时引起争议，如今仍旧引起争议。请再次注意门徒们的反应。门徒都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啊，要进神的国是多么困难。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样谁可以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不少人相信，如果不利用人，不欺骗人，就难以积累巨大财富。许多人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背后也有这样的预设，认为不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就不可能致富，甚至认为拥有大量财富是不道德不公平的。你或许希望门徒们说，太棒了，耶稣，你不让这些富人进入你的国度，我们太高兴了，他们巧取豪夺，欺诈剥削已经够多了。但是门徒们的反应并非如此，他们反而会说，如果他不得救，那么谁还能得救呢？门徒们所成长的文化不把财富视为邪恶，而是视其为道德行为的奖赏和回报。如果你好德行善，生活有道，神会以成功和财富奖赏你。门徒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其实这是一种世界观。比如约伯记中约伯的朋友们就持这种世界观，他们相信，如果你在物质上繁荣昌盛，那说明你是有德性的人，神喜悦你，以这些物质奖赏你。相比之下，你若贫困潦倒，就说明你没有好德行善，神不喜悦你。但是耶稣对这个人的回应向我们表明，他并不赞同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世界观。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不一定就是巧取豪夺，不仁不义，也不一定就是好德善施，蒙神喜爱。看看在这段经文中，耶稣如何与这位年轻人交谈。他提到世界中的好几条，问他一些有隐含意义的问题，比如不可欺诈。换句话说，你在生意买卖中有没有不诚实？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耶稣是在问他，你偷窃过吗？你欺诈剥削过他人吗？你有没有巧取豪夺本属于他人的东西？那年轻人回答说，这一切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他的意思是，我的财富不是靠欺诈剥削得来的，我不欺不诈，秉公行义，善待他人，在这些方面我从未有过任何不义。耶稣没有转向他，对他说，你撒谎。他接受他所说的。当然，人可以靠诡诈欺骗积累财富，但是取财有道，守财有德也并非不可能。换句话说，通过刻苦自律，持定目标，延迟自我满足，忍耐不懈来获取财富是可能的。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说财富创造本身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他没有说有钱本身是错的或是不公平的，但是他的确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数世纪以来，人们试图弄懂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有些理解让人啼笑皆非。有人说，耶稣说的针眼 并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箴言。在耶稣时代，耶路撒冷城墙上有一些窄小的门，骆驼难以穿过，尤其当骆驼身上驮有大的货物时，就更难穿过。不过卸下那些货物，让骆驼屏住气息，再用力推一推它，虽然有些难，但骆驼还是有可能穿过那扇小门的。也有人说，耶稣所说的骆驼不能照字面意义理解。亚兰语中的麻线与骆驼两个词的发音类似，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在说，从针眼穿过麻线相当困难，但是如果用唾液将麻线碾湿成尖细形状，对准针眼，动作细致，也并非不可能穿过针眼。这些解释有些过度了。我认为耶稣在这里的信息一点也不含糊难解，每种文化都有一些极为生动的比喻，比如就像俗语说的雪球的机会，意思是一个雪球在灼热高温的地方不可能不融化。同样，骆驼穿过针眼绝无可能，信息直截了当，富人不可能进入天国，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细微差别，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有钱就是罪，所有富人都是坏人，所有穷人都是好人，耶稣并没有做出如此笼统的断言。耶稣也不是说小心不要落入贪婪，对人要时常慷慨，耶稣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些东西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而金钱则有着特殊的能力，让我们对这些错误视而不见。事实上，金钱有着极大的欺骗力量，让我们对自己真实的灵性状态模糊不清。这种灵性状态只有通过神恩慈和全能的干预才能看清。没有神，没有神迹，没有恩典，我们绝对看不清自己真实的属灵光景。皆是陷阱。思考一下耶稣是如何劝告这位年轻人的。从表面看，这位年轻人卓越出色，但是他的确需要指引帮助。他富有年轻也可能很帅，富有又年轻就很难不帅，但是他并不是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否则他不会来到耶稣面前问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任何一个虔诚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犹太拉比在他们的著作和教导中总是提出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总是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理解上的分歧，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思想流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顺服神的诫命，逃避罪恶。年轻人早知道这个答案，那么他为什么要来问耶稣？耶稣对那年轻人说，你还缺少一件。这句话让我们捕捉到这位年轻人内在纠结的核心。这位年轻人是在说，耶稣啊，你知道吗，我一直做对的事，经济上很成功，社会关系上很成功，道德上很成功，灵性上也很成功，我听说你是一位好拉比，我想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被我漏掉了，忽略了，我觉得我还缺少某种东西。他当然缺少某种东西，因为任何靠数算自己功德求永生的人，不管他们已经做成了多少，他们仍旧发觉自己里面是空空的，没有安全感，充满了怀疑。他们的确缺少某种东西，因为一个人怎么可能知道他是否已经足够好了呢？走在纽约的大街上，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看起来完美无瑕、英俊亮丽的面孔。你若上前去问他们，你的脸真的像看起来那么完美无瑕吗？他们的回答一定是不，因为他们每天对着镜子看自己，他们知道自己这里有点小疤痕，那里有点小缺陷。事实上，他们中间不少人看起来那么英俊美丽，是因为他们花了许多时间、精力、资源用来遮盖他们脸上的瑕疵。如果你靠近一点看任何人、看任何东西，你都会看到瑕疵和斑点。这个人似乎春风得意，从不错的学校拿到了学位，事业有成，腰缠万贯，而且才28岁。 然而，令他吃惊的是，他竟然要找一位大师和拉比，对他说：“我还缺少某种东西。你知道我缺少的东西是什么吗？我已经相当有成就，但是我觉得事业未尽，还有事要完成。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打开我的灵性文件夹。可是，我在这文件夹里该放入些什么呢？我愿意让我的生命有所改变，请你告诉我，我当做什么？”耶稣告诉了他，但是耶稣的建议却击退了这个人。耶稣一开口就表明他要重拳出击。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那是一个提示，一个预览。耶稣当然不是说他不良善，他没有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我，耶稣，并不是良善的。耶稣是在说，你为什么来到一个你认为只是普通拉比的人面前，却称他为良善的？你整个有关良善和邪恶的观念是有问题的。那是一个提示。随后，耶稣再度出击。这个人说，他已经遵行了诫命，已经活出了律法所要求的道德生活。耶稣接受他的说法，没有予以反驳。但是耶稣所触及的比这个人所说的更深。耶稣继续教导这个年轻人，有一件事是他必须要做的，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耶稣是在对他说，如果你要跟从我，要得永生，你当然不能奸淫，不能欺骗，不能杀人，你不应当做那些坏事。如果你只是为所做坏事而悔改，那么你所做的一切是让你成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人士。但是如果你要得永生，要与神建立亲密关系，要摆脱那种若有所失的苦恼，要找到一个办法擦掉那种污迹，你必须改变对你自己才干和成功的态度。你必须为一直以来你如何使用你的好东西而悔改。我们使用这些好东西的方式有许多种，我们会使用我们的好东西处理那些他人看不见的不完美。比如，我们迫不及待地试图把物质财富转化为一种灵性财宝，以掩饰那种内在的贫乏感。我们努力把外在美丽转化为灵性的美丽，以掩饰那种内在的缺陷感。我们也会使用我们的好东西，让自己觉得高人一等，或者支配他人听从我们的吩咐，做我们要他们做的事。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指着我们所获取的好东西，我们的成就和所拥有的一切，对神说，看看我所取得的成就，你应当回应我的祷告。我们会使用我们拥有的好东西支配神和他人。因此，在这段经文里，耶稣是在说，你所相信所依靠的是你的财富和成就，你的相信和依靠正在让你疏远神。此刻，神是你的老板，却不是你的救主。你可以如此审视这个问题，我要你想象一下没有钱的生活。我要你想象一下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消失了，没有遗产，没有存款，没有佣人，没有大房子，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了。除我以外，你一无所有。你能那样生活吗？那个年轻人如何回应耶稣的建议呢？他忧忧愁愁地走了。忧忧愁愁这个词最好翻译为忧伤，他忧伤。为什么我认为这种翻译更好呢？让我告诉你，新约中并有一处将同样的词用在了耶稣身上。马太在他的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汗如雪点，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他知道他就要经历终极的混乱与迷失，他要失去他生命的喜乐，他身份的核心，甚至要失去他的父。耶稣要失去的是他灵性的中心，他的自我。当耶稣呼召这个年轻人放下他的金钱时，他开始忧伤了，因为金钱之于他，犹如天父之于耶稣。金钱是他身份的核心，失去金钱，犹如失去他的自我，失去了他以为可以掩盖他污点的那种感觉。以神为老板，为榜样， 为导师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要神成为你的救主，你必须让神取代你一直在寻找的冒牌救主。每个人都以某种东西为他们的冒牌救主。那么什么是你的冒牌救主呢？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你当然需要认罪悔改，但是在你为罪悔改之后，你还要悔改之前，你是如何使用生命中的好东西取代了原本应该属于神的位置。如果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摆脱某种内在的缺失感，你尽心尽力去爱的就只能是神。你看到耶稣的回答何等微妙吗？这位年轻人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财富价值，而在于他的道德价值。他的问题在于他觉得自己不需要神的恩典。基督徒是这样一群子民，他们知道他们的基督信仰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神迹，这不是自然的事，乃是超自然的事，与一个人的功德和成就没有关系。每个人都得承认，我们一直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形式的个人功德。正是我们的个人功德和道德财富，让我们无法理解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奥秘。这个年轻富有的官员身上所发生的，类似于稍后马可福音十二章所记述的另外一件事，只是冲突性没有这么强而已。在马可福音十二章，耶稣让我们看见律法要求我们把一切都归于神。一个经学家对耶稣的智慧印象深刻，如同那年轻的官员一样，他问耶稣一个问题。有一个经学家听到他们的辩论，觉得耶稣回答得好，就来问他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呢？他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要陷害耶稣，但他又显得很真诚，似乎他真的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经学家是专业研经者和律法专家，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律法，将律法分门别类，甚至归纳出旧约律法多达613条。他们总是试图分辨律法中哪些规条是更重要的，哪些是一般的。他们探讨的根本问题是要知道，在数百条律法规条中，究竟哪条最重要。下面是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第一重要的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的。耶稣的回答是，旧约中有两条诫命，第一条出自申命记6章4至5节，经文包括示马篇，一级敬虔的犹太人每天早晚都要诵读的对独一真神的任性，以及全身心的爱神的命令。第二条出自利未记19章18节，要求人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由此耶稣把神的所有律法归结为一条，爱神和爱人。耶稣在此触及伦理道德最核心的两难境地。数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认识到律法和爱之间存在张力。我是在做一件合法的事，还是在做一件有爱心的事？耶稣在这里不是推崇一两个律法规条高于其他规条，也不是选择爱心高于律法，他是在显明爱成全了律法。如果遵行律法不是为了爱神或爱他人，那么律法就没有被成全。当这位经学家听到耶稣的回答，他有没有像那位年轻的官那样忧忧愁愁地离开？马可这样记载，那经学家对耶稣说，老师，是的，你说得很对，神是独一的，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力去爱他，并且要爱人如己，这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物好得多了。这位经学家承认这两条诫命的重要性，他提到燔祭和各样祭物，表明他意识到这些东西并不能赎罪。他意识到律法所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我们不可能完全遵行的道德标准，骆驼穿过针眼都比一个人满足律法的要求容易。越是看到这一点，就越能明白基督的福音。如果不看其他，只盯着要遵守的律法规条，那么我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若能看到律法所要求的心灵态度，我们就能渐渐意识到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那么耶稣如何看待他？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距离神的国不远了。我们觉得耶稣的回答，你距离神的国不远了，可能让这个经学加起鸡皮疙瘩。从表面看，这里耶稣的回答与他对那年轻财主的回答几乎一样，你还缺少一件。不过耶稣在那里的回答似乎让人大倒胃口，类似的隐含问题，类似的回答，却导致完全不同的反应。其中只有一人能看到那陷阱。避免陷阱，你对金钱是怎样的态度？耶稣每一次警告人不要把生活的根基建筑在性和浪漫爱情上，就会有十次关于金钱的警告。这并非偶然，金钱向来是最能吸引人顶礼膜拜的偶像之一。有钱你就可以去一流的餐馆，拥有时尚的商品，跻身某种专业文化和相似背景者的圈子，这一切对你的重要性可能过于你所知道的。如何知道金钱对你而言不只是金钱？这里有几个标记，你舍不得给出大量金钱。如果你实际拥有的金钱比你已经习惯拥有的金钱要少，你会觉得惊慌恐惧。你已经拼命工作了，已经力争成为更卓越的人，可是你还是看到别人比你做得好，总觉得不如人。若是这样，你已经有一只脚落在陷阱之中了。因为金钱对你不再只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积分卡，它是你的身份，你的本质。不管你有多少钱，它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让你远离神。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耶稣与那位富有的少年官交谈时，马可的记载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为什么耶稣的心突然充满对他的爱？当然耶稣是充满爱的人子，但是在福音书叙事中，如此明显的描述他对一个具体的人的柔情却是罕见的。耶稣爱他是因为他具有潜在的领导才能吗？还是因为他所说的话引起耶稣对他的爱呢？不是的，这些都不是耶稣爱他的原因。当时耶稣差不多是31岁，他看着他与他认同。耶稣自身也是一个富足的年轻人，比这位富有的少年官所能想象的更富足。从永远到永远，他一直生活在三位一体神那测不透的荣耀、丰盛、爱和喜乐之中，但他已经离开那种丰盛和富足。使徒保罗说，耶稣基督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耶稣要说的是，我要进入贫穷，进入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的贫穷深渊。我舍弃了一切。为什么？为了你。现在你要舍弃一切来跟从我。如果我舍弃我的无比丰富的一切是为了你，那么你能舍弃你的无比渺小的一切来跟从我吗？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我未曾做过的事。我是终极的、富足的、年轻的统治者，但是为了得到你、拯救你，我舍弃了终极富足。现在你需要舍弃你的一切跟从我。如果你能认识到耶稣是那真正富足的年轻统治者，那么你就会改变对金钱的态度。比方说，你就不会反复盘算你必须给出多少，你会费尽心思考虑你可以给出多少。十字架是你慷慨程度的真正标准。耶稣是在说，我要你对金钱的态度完全改变，借着我即将走上十字架所要完成的，我要你重新调整你对金钱的态度。这能触发你思想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吗？一旦你真实的为之感动、惊讶并流泪，你就有了奋力一搏、避免堕入陷阱的机会。让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融化你的心，消减金钱对你的重要性。是给出金钱还是留为己用，全在于当下究竟什么对你是最美最好的。我所知道的胜过你生活中金钱力量的唯一方法，是看到那终极的、年轻的、统管万有的基督耶稣。他舍弃了一切，为要寻找你、拯救你、爱你。 耶稣说，我的能力总是远离那些爱权势、爱金钱的人，我的能力总是临到那些像我一样舍弃权势和金钱的人。你要过哪种生活？